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我们既要学会入乡随俗，也要学会渐渐把自己融入到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这样才能在美国生活得更加的愉快和幸福。由于美国和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在融入美国文化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难题或挑战，当然也会遇到很多新鲜事儿。五味杂谈周四板块活在美国话题系列，和您分享新鲜出炉的关于美国生活的各种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资讯，希望能让您在美国的生活更有质感、更快乐。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那些需要我们引起警惕的活在美国的事儿。
活在美国，
Hello， 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午安中午好，非常开心的又在周四的同一个时段啊，和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小时的非常美好的时光呢。今天进入我们节目的依然是由我 Lumi 以及我们的流畅主播。
嗨，大家好，我是流畅。
其实前几天啊，一直有一天我小孩放学回来跟我讲哈，说妈妈，你知道吗？今天老师跟我讲说，我们所有的人一定要戴口罩。为什么？因为最近太热了，简直了，突破了记录。我有的时候出来坐在，因为我的车会显示这个车外的温度嘛，竟然高达115华氏度，好像以前只有在像
115，对不对？
对，好像以前只有在
类似沙漠。我应该把我的那个剖出来，我应该把我的那个剖出来。
嗯，
对，因为我这两天忙，所以说我本来想发个朋友圈的，
是
我那天是122。
天哪，我觉得很早以前哈，我有很多朋友他们会去这个死亡谷的沙漠里面哦，然后他们觉得120度以上的高温哈，会就是有一些沙漠动物会出没嘛，他们就为了去捕捉这个沙漠动物，然后到那里，然后回来整个人就像烤熟了一样，真的。
不，他烤熟还好啊，烤熟还好。
对
的，这个天气去死亡谷，那不就真的去找死吗？
是，然后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连只要是走出家门，基本上就要面临被烤熟的风险。
是，
简直太热了，怎么会这样？
可是你发现一个事情没有？
嗯，
为什么会这么热？你想想后面的原因没有？
应该是说现在全球变暖是一个原因，然后高温呢又引发了山火，那山火就让我们加州本来就炎热的气候啊变得更加的炎热，而且最近呢由于山火的频繁爆发呢，这个空气质量也是非常的差啊，里面有尘埃，所以呢出门最近提醒我们空中的朋友最好是戴上口罩。那在火山周围的居民呢也专家也做了一些测试，就是离火山火比较近的这些居民，在15分钟内，如果在无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去呼吸的话，就有可能感染肺炎。
对呀，所以说这个大家现在看到哈，这个因为高温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已经出来了，对不对？
是。
前几天高温就是，我记得呢，曾经在2018年的时候。那年呢，我从中国大陆回来以后呢，遇到过两天这种极端高温，然后两天之后就好了。这次呢，我看了一下啊，这个长达将近10天啊，这种极端高温，因为基本上跟拉斯维加斯最热的时候一样了。我那天睡122度，每天车内
是，
所以外边呢，如果摄氏度的话，应该到了45度，那我们的华氏度是118、119。但是呢，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哈，我觉得这个高温呢，其实对我们可能也是一种警示。那天早上，因为我们大家都在网上看到了哈，5.1级的地震。
其实这就是我想要说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其实持续的高温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就是突然间就降温了。我们好像。
对，
因为最近这个频发的地震，我们都知道热胀冷缩的这个道理哈。就你说这个地壳的运动跟这个热胀冷缩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我只是猜测。所以为什么就是高温之后的就是急剧的变冷？我昨天晚上真的觉得很冷， 你有感受到吗？就突然间的就降温降得很低，那在这样的状态下一定会引起一些就是自然的一些灾害。其实每一次我们去回顾一下历史哈，过往的自然灾害都是有这种极度的这种高温，然后转凉，然后反复的这种气候变化而造成的。
嗯，所以说呢，这个很多朋友都在担心啊，因为这个极端高温的背后呢，它可能是大地震的一个预兆。
是，
因为这种情况呢，在以前也出现过，因为这种突然的高温，然后呢，因为今天这个高温实际上是很不正常啊。你看这几年以来啊，包括疫情当中，那个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这么极端，这叫极端的高温了。因为洛杉矶，你说实话，它靠着太平洋哈，虽然它靠着沙漠，但是这边靠着太平洋，这边可以就到晚上的时候让这个整个的这种极端高温
凉快下来。是，
这也是我们这个地方住起来就很舒适。
很舒适。我刚刚跟我妈妈吹牛，因为我妈妈刚刚从中国大陆回来，我刚刚跟我妈妈吹牛说，哎，我说洛杉矶四季如春啦，无论你白天有多热，只要你躲在一棵大树下，你就会觉得很凉爽，而且晚上你坐在院子里真的很舒适。然后牛吹出去两天之后，我就发现，比国内还要热，而且无论是白天和晚上都那么热。我就讲，我说你们简直就是赶上了历史以来的最高温吧。这个我们就没有，从我来到这里到现在，我没有经历过这么炎热的这个天气哦。那晚上还这么热，像大蒸笼一样。所以就是这个牛吹的有点早。
所以说呢，这个在从9月6号到现在啊，时间就是一周的时间之内，这个特别9月6号、9月7号呢，加州在48小时之内呢，连续的发生了5次地震啊，从南加州到北加州，然后呢，今天呢又发生了一个5.1级的地震，所以很多朋友呢就开始怀疑说，这个是不是这个所谓的地震天哈？因为这种高温的天气呢会导致这个地震。但说实话，在我们这个南加州啊，发生这个有专家认为，就是说南加州发生规模7.0级。以上的这个大地震的可能性呢，可能会比较大。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我们当然在这里一直对地震这个都是有一些心理准备的，因为它是一个地震活动
带，
就像狼来了一样哈。
是，
但是呢，就是小震不断的来骚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感觉到，哎，这个是不是有大震？是不是大震？但是呢，这个它又没有来。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资讯呢，就是说，高温天气算刚刚走了哈，然后立刻就进入到，还不是像春天一样，他就感觉到，哎，秋天怎么一夜之间就来到洛杉矶了，
对
不对？
还是深秋。
那么这种天气的变化，对，这种天气的变化呢，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哈。那专家呢，当然以前自从我们来到南加州以后呢，除了享受它的好天气之后呢，也不断有地震专家在提醒我们，在这个居安思危，一定要想到。就是说可能会出现的这个地震，它通常来的话没有时间预报的，是吧？
是，
那来就是突如其来，猝不及防。所以说呢，大家一定在这个预防地震这个事情上面呢，不要掉以轻心。家里的一些重要的证件呢，是不是要在一个随时就可以拿走的包里把它准备好？还有呢，足够的饮用水，还有呢，就是这个一些急救的一些物品呢，还是要准备好。
是，
因为这个，刚才我们说到山火。那山火的这个区域呢，你看有很多朋友，政府就说你们住在山边，现在呢没有发布这个让你们撤离的这个警告，但一旦发布撤离警告，请你们在尽快的时间内就带着你的这个重要的证件和宠物，就赶快离开家里的这些东西就不要再去想了，什么搬家什么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就喜欢说，哎，我能带走多少就
带走多少。对，
在美国这个概念不一样，就是说人最重要。所以说今天你看我们沿着210开过来的时候哈，这个大家还可以看到这个格兰多拉的山火啊，这个还在跟这个空气啊的，对，还在燃烧哈，然后城西 River San Bernardino 都在燃烧山火。所以说呢，自然灾害呢一直没有远离我们而去，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段时间 既然极端高温刚刚过，那么地震的危险呢又一直阴影笼罩在我们的头上，大家千万要注意，还是
要
做一些防范
的措施。我最近有在就是网站上去搜了一些就是这个地震包哈，那大家可能我觉得在这样极端的天气下，其实大家就是多一重准备，多一重保障嘛，就可以备这样
的
这样的一个地震包呢，在就是我是会放在我卧室的墙角的这个或者是床底下哈。那我觉得我们朋友也可以去根据他自己的家具的摆放呢，去选择一个就是你比较容易躲避地震，并且你的物资会比较容易拿得到的地方。像比如说我会备一个就是地震包，里面有各种的这个救急的东西，像什么压缩饼干啊，或者是酒精啊，或者是绷带啊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同时呢，我也会预备一箱水。以前我们家水都是放在冰箱里哈，现在我就会把这个水呢放在床头的床下面，就是我的手就能够就是很容易拿到的这个地方。也希望在这个特殊的这种季节下面，大家呢多一点的防范措施，这样呢也会。
一层豪宅没问题吧？
哎，没有豪宅了。没有了，没有了。只是我们家是一层，我们家是平层，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比两层的这个楼来讲的话，比如说你睡在二层往一楼。对对对，稍微从安全性来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哈。所以但是没关系啦，我认为就是我们加州的这个房子呢都是木质结构啦，就是说在就能据说是测试过能抗8级以下的地震，对不对？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们都要多准备一点东西在我们的手边，这样的话呢也是如果一旦发生什么就是不测，我们也会有给自己和家人多一点的保障。好，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加州好像马上就要面临大地震了，虽然要面临大地震，这个地方好像听起来岌岌可危，可是还有那么多人要那个趋之若鹜的到加州来住，而且呢这个地方呢很多的成本有很多高涨。今天就是我们这个一环扣一环的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进入工商服务之后我们回来跟大家讲一下在美国养孩子最贵的10大城市加州占了几个。
好的，欢迎再次回到五味杂谈中。那我们之前也有讲过说活在这个洛杉矶，活在美国确实是有很多的事情呢让我们很无奈，也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很渴望哈。那我们的刘畅主播呢也是在去年的时候呢荣升为了这个爸爸，所以在这一年中我觉得有责任心的好男人就是会对更多的把这个视角呢或者是精力去投入到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孩子的身上。那说到这个孩子的问题呢，我们就不得不探讨一下这个养孩子和培养孩子在美国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哈，刘畅主播。
那大家知道这个养孩子它这个成本的哈，大家本来以为就是说美国嘛有很多这个福利政策哈，对不对？然后呢其实吃东西也不是很贵哦。那所以说应该养孩子算比较便宜，可是现在出来了一个排行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给我想呢这个现在正在这个育儿阶段的很多的家长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能对这件事情呢也是心有戚戚焉，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在美国养孩子最贵的10个城市呢，加州占了几个呢？我们加州大加州，我们大加州居然占了5个，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在全国的这个大都会里边哈，那哪里养孩子最贵呢？这个第一名是谁？第一名是加州的，那不用说呀，哪里的房价最贵就是哪里养孩子就最贵啊，就是旧金山，
是
吧？那他呢平均就是养一个孩子呢平均抚养的这个费用啊，一年多少钱呢？一年是37000块。很贵哦，
是
很贵哦。那也就是3000块钱一个月哦。那这个抚养一个孩子到18岁需要多少钱呢？我的个天，那要把一个孩子在美国这么一个吃穿并不是很贵的一个国家，我觉得吃穿真的算不是很贵，但教育啊那住房之外哈。但旧金山呢要抚养一个孩子到18岁要67万2000块耶。
是
大家想一想，
嗯，其实
这个很恐怖的。
其实你知道吗，刘主播，从孩子出生，你现在感受的还没有卷起来，就孩子在上学之前其实都还没有，就说你现在面临的可能还只是说就是这个衣食住行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当然你
对、啊、
嗯对，当然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早教啊这些的一些投资，真正的卷啊就是从孩子上学开始，对，当你的孩子五岁之后，就是你像比如说我们家小孩，他下午每个周一下午1:40就放学了，然后从2点钟一直到晚上9点钟的7个小时，你
全是兴趣班，对不对？
必须，不然的话他就会在家玩电脑啊，玩手机啊，然后玩坏了就是可能眼睛也玩坏掉了，然后就很无聊嘛，就你看他也烦。
所以你为了让他不要玩电脑、嗯、不要变成一个电脑少年或者电脑少女、嗯、你就把他放到各个兴趣班和这加强班，就去给他做才艺班，让他去这个释放自己的精力，多学一些才艺，为未来的这个起跑做准备，对不对？
没错，而且你也是不得不这样，因为你周边所有的妈妈都是这样，所有的孩子都在，对，都在这样，对，就是钱啊，所以
说呢，
嗯，
我们华人家长在这方面可能比这个西语裔的家长，比这个美国的白人裔的家长哈，
嗯，
那亚裔的可能在这方面的支出会更多，对不对？
是，其实我觉得亚裔包尤其是像我们中国人啊、台湾人啊，像韩国、日本，就是我们亚裔的这些妈妈，其实都蛮卷的。我们对于教育的这个重视啊，确实是高于别的族裔的。对，我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哦，能够在学校各个方面脱颖而出，吹拉弹唱啊，我差一点说吹学斗唱，就等于所有的
说学斗唱、嗯、
对，说学斗唱就等于门门精通，生怕哪一个阶段落后于其他别的孩子，就是你即便是不想卷都会被这种氛围不断的带的卷起来，而且
你都会被这个漩涡卷进去，对，
而且你会觉得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别人的孩子一出来真的什么都会、嗯、如果你的孩子天天就在家跟你大眼瞪小眼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心里很压抑，而且你会觉得心里对孩子很愧疚，不管处于任何一种原因哈，无论是希望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也好，或者是希望他不要业余时间不要那么无聊也好，或者说啊，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啊，就是像别的孩子他能够有那么多的机会去尝试，而我的孩子只能在家跟我大眼瞪小眼，就等等的各个方面的因素都迫使你不得不耗资去给孩子培养各种各样的兴趣，而我们洛杉矶的兴趣班真的是太多了啊！从什么马术啊、高尔夫啊、击剑、游泳，到我们普通的像什么跆拳道啊，这个舞蹈更不要说了，舞蹈、钢琴、小提琴，甚至我们现在很多中国家长还会培养孩子做一些中国传统乐器，什么啊，这个古筝啊，这个二胡啊，还会有打击乐，什么吉他、贝斯、鼓，哎呀，等等，简直是眼花缭乱。
好，所以说呢，这个在我们的加州，因为华裔的家长也很多嘛，所以加州呢，在全国这个养孩子最贵的这个10大城市里面呢，占了5个啊，第二名是圣保罗，那里不用说了，有很多的亚裔家长在那里。第五名呢，洛杉矶排不上哦，第五名居然是圣迭戈啊，圣地亚哥、
嗯。
然后呢，到第七名还不是洛杉矶，是什么呢？大家可能想不到，是在 Ventura 和这个 Dawson Oak 那一带，你知道吗？这个养孩子的平均费用呢，有31000，然后呢，抚养一个孩子的总费用是56900。
嗯，
到洛杉矶只能排到第8。
啊，那我们都已经觉得压力
很大，所以说我们这五个真的是这压力很大，所以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哈、特别是这个我们的听我们中文节目的这个来自中国的移民家庭的朋友们，有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压力呢？其实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和这个我们的这个 YouTube 上面跟我们留言来分享一下，看看您是不是这个也感觉到就像刚才这 Lumi 讲的一样哈，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各种各样的才艺班，各种各样的这种，这种压得你喘不过气来，或者是说这种望子成龙的 或者是说你看到别人这样去做了，你不这样去做，你不这样让你的孩子去做，不光是您刚才讲的这种，就是说很郁闷哈，焦虑啊，
是，
关键是现在的教育就是贩卖焦虑，
是
让我们这个家长们呢，在这种焦虑的氛围当中，你就掏钱开始给孩子报各种的兴趣班，其实我们的孩子呢，可能也不堪其扰，但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是这种卷呢，已经从中国卷到了美国，
是不是因为我们洛杉矶的中国人比较多啊？
那我们这个既然这么卷啊，那我们的加州呢，这个养孩子这么贵，那么可是我们加州的房价却居高不下，对不对？
是。
而且呢，这个为了遏制房价，美国政府也真是操碎了心啊，为了遏制这个高房价，那么最近呢，美国又出了一个新规定啊，而且这个新规定呢，是美国财政部出的一个新规定，为了遏制高房价，而且呢，为了打击呢这个非法的洗钱呢，在买房方面呢，又出了一个新规。不过这个新规现在有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忽略了这条新规，而且这条新规呢将在明年的年底才开始上路。它为什么会留下？因为现在到明年年底还有15个月左右的时间嘛。
是。
那为什么要留出这么15个月的这么一个缓冲期呢？我们进入工商服务之后呢，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跟您可能呢这个息息相关的一个美国关于买房的新规定。
好的，欢迎再次回到五味杂谈节目中。那今天我们也是跟在大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啊，去探讨了一下大家最近生活在洛杉矶的一些存在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的烦恼，或者是小的一些需要克服的一些问题吧，无论是这个气候也好啊，还是育儿的这个高费用也好。那提到方方面面，我们又不得不去想，为什么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宁可花着高额的这个抚养费，甚至这个高额的房价哈，我们还是愿意留在加州呢？也一定有它加州的魅力，你说对不对，刘主播？
那是的，这个在加州的这个第一呢，还是天气不错的，还是算不错的。你看，这个这么高的高温，一夜之间就转瞬之间就变得秋高气爽，对不对哈？马上可以从这个穿比基尼变成马上可以就穿上秋天的风衣都可以穿早上哈。
是，
所以说呢，这个天气是让人很爽的。第二个呢，我也不知道加州哪来那么多植被拿给山火去烧，你知道吗？所以说明我们这个地方的植被还是挺不错的哈。虽然这个空气质量现在。虽然堪忧呢，但是也说明我们这个地方植被，因为，如果是光秃秃的山或者沙漠就没得烧，对不对啊？那加州的生活我们很珍惜，但现在呢，这个房价是个大问题啊。因为我看过一个报道啊，说这个买房子呢，现在在加州的话，基本上如果你少于哈，少于原来呢，你基本上付20%嘛，对不对？
是，
你要这个贷款的话，你就80%贷款，那20%你把这个头款存够了，基本上还给你留有了一线的希望，在有些地方，如果不是一些核心区域的话，你还可以实现你的买房梦，对吧？
是。
那现在呢，我看了一个，就是说在加州，如果你的头款少于35万块美金。那基本上你就不要考虑在加州买房子了，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啊？真的，我是想象不出来。35万呢？
原来35万都可以买一整套房子了。
原来35万你就 all cash 啦，对不对？
是，
我们可以买房子。就虽然那个地区我们先不说，但是你可以在加州实现买房梦啊。对于很多刚需的朋友来说，那也算不错的选择啦，对不对？
对。
可是现在你知道有多少人？我觉得。这个首次买房呢，你能拿出35万呢？可是这个美国财政部呢，最近就干了一个事儿啊，干了个什么事儿呢？不过这个事情呢，如果私人买房呢，哈，暂时还没有涉及到这一块。可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买房子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哈，他是以法人，就是以公司的名义，比如说他要买给员工做宿舍呀，或者作为他想抵税呀。避税呀、或者是说他作为一个公司的资产呢、他来做一些这个资产的沉淀呢等等哈。那么如果说你现在通过全现金 all cash 购买，并且涉及到这个法人实体，就是公司， 信托公司，或者是说你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并没有一个实体啊，我只是注册一个公司在那里，你用这种方式去买房地产，而且是全现金交易的话，那么你的 agent 就必须要把这个交易呢报告给政府，
嗯，
必须向政府做报告，而且呢，如果这个房产超过了$300,000，
嗯，
那么自动你的这桩交易就自动涉及到什么呢？跳到洗钱调查里面去。
是，那确实。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这个领域呢，实际上政府已经开始发现了什么？
对，
已经发现了有很多人是通过这种在房地产当中以大额的现金交易来规避一些像税啊，或者是说来规避一些这种洗钱的调查，也许就有非法的资金进入到这个领域。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通过房产去洗钱，其实这个大家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是不是？那对，我觉得其实呢，你看这几年啊，一直就是咱们美国的这个一直在涨息嘛，那所以也是很多的这个国外的这个大量的这个资产啊，以及这个现金流啊，都开始流入美国。我觉得这个也是造成一个高房价、高物价、通货膨胀，以及大家会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必然的原因哈。那大家都每天网上都在大家都在关注，就是美国什么时候可以降息哈。然后据有关的很多的这个经济专家以及这个我们的房产 agent 啊，很多都在讲说，我们的九月份啊会迎来咱们这个美联储的第一次降息，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希望这个降息能够哈、啊、在某种程度上让缓解我们的生活压力。我们真的是觉得现在生活在洛杉矶不仅仅是高额的房价、高额的贷款哈、啊，现在房子不光房子本身在涨价哦，由于它不断的在加息，你每个月的月配也是在水转船高啊。我记得在十年前，我们房贷的利率只是在3点几，对不对？
是的。
现在哦，房子已经浮动到7到8了，你知道吗？就真的很恐怖。
那也就是说呢，你如果现在用贷款去买房子呢，那么它的利息呢就多出来一套房，
是基本上就是说现在每个月的利息从3到8的利息，也就是说涨出了差不多2倍，就只是在利息的部分、
啊、多出来一个房子。
对，而且同时呢，它房子的这个房价也在上涨，所以确实是对于我们目前有购房计划的这个我们的朋友啊，确实是压力，就感到这个压力山大。那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朋友愿意留在咱们洛杉矶。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除了我们刘畅主播说的有一个好的气候以外，我们也发现其实在加州呢确实也有很多好的教育哈，好的学校，好多教育的优质的师资。同时呢，不得不去提的就是我们加州真的有很多的，尤其我们洛杉矶真的有很多美食，可能这也是对吸引我们很多中国人愿意来到这里的原因。确实你会发现你想吃的想玩的啊，这个生活啊，确实生活在这里的还是比较丰富的。那我很多的学生嘛，他们是留学生，可能都会在别的州啊什么去读大学，然后他们跟我讲说，老师你知道吗，我每一个暑假来到洛杉矶我就觉得是在度假，因为这里的美食，这里玩的东西是真的多，这业余活动也是很多。你看我们生活在加州的朋友，我们可以再过一个月两个月吧，我们又可以去滑雪了，我们可以半个小时达到雪山去看雪，我们又可以半个小时转眼我们就可以下海了。对，我们就穿比基尼就可以就一天感受四季的变化。
所以呢，这个洛杉矶这个地方呢，它除了是这个有这么多的优点之外呢，而且我们作为少数族裔来说，作为少数族裔的移民来说呢，洛杉矶整个大洛杉矶地区和整个加州呢，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呢，也是一个非常让大家留下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这里呢是一个 妥妥的一个就是移民组成的一个地区，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文化，来自亚洲的啊，
嗯，
来自这个中东的，甚至来自这个南美的，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而且呢大家就是少数族裔哈，包括我们亚裔呢、西裔啊等等的，在这里呢他都能够在这里有一席之地，再加上呢这里的这个文化氛围非常的好，所以说呢加州呢真的是让这个很多人是又爱又恨，
让我欢喜让我忧。我们这里应该借助这个周华健的一首歌。
对，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既然说到了这个多元文化啊，那马上呢就要到一个节日了，
是，
那么到了这个节日，我们在这个节日到哪里去玩呢？又有哪些很好的活动在等待着大家呢？我们进入工商服务之后呢，进入今天我们的周末小，我们的这个周末嗨起来这个小板块，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亚裔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之一马上就要到来了，而洛杉矶又有哪些丰富多彩的活动等待大家呢？进入工商服务，待会回来跟大家。
嗯，好，期待一会儿回来。欢迎再次回到五味杂谈的节目中呢，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呢就是周末嗨起来。那马上啊即将迎来我们中华最传统的一个节日哈，就是我们合家团圆的中秋节。那中秋呢有很多的故事，是不是啊，都是关于我们中生活啊文化所留下的一些啊关于中秋的意义哈。但是最终的也是在这个节日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呢，就是这个节日是个月圆之夜。那圆呢也是在我们中华民族誉为团团圆圆，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以及我们重要的人啊全部都聚集在一起去享受这个重要的时刻，以及享受美食。
是的，那中秋呢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哈，也是不光是我们中国人啊，是整个这个亚洲啊亚裔很多的这个，特别是东亚文化当中呢，中秋这个团圆节呢，慢慢的也被很多的这个西方的朋友所接受，给他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他们叫月亮节嘛，对不对？
是
Moon Festival。所以说呢，这个跟月亮有关的很多传说呢，就这个也深入到这个，就是很多全世界的朋友们呢都跟着这个中国人，跟着亚洲人一起来凑这个热闹啊。
对，
所以说
我觉得
我们，
而且
这个中秋节在洛杉矶，
这个节日很浪漫嘛，所以大家也会，而且它有很多的神话传说嘛，就好像前两天我的女儿会问我说：“妈妈，这个中秋节的时候，真的能够在月亮上看到嫦娥和玉兔吗？”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我们现在的美国本土的这个我们的朋友，有的时候在听到中国的这些传统的神话故事的时候呢，也会对我们中国传统的节日多一层的神秘的色彩和期待哈。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周末嗨起来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南加州各地呢2024年的中秋的活动有哪些呢，可以让大家去参加一下。首先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我们老的这个洛杉矶啊，这个downtown的 Chinatown。
是
啊，这个千岛其实说实话我们平时都去的比较少，但是呢洛杉矶唐人街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啊。所以说呢他在9月13号的下午的5点开始到第二天的凌晨2点哦，这个是个夜游的活动啊，当大家注意安全。他在 Central Plaza， 这个是在 Broadway 啊，大家知道这个 Broadway 就横贯这个洛杉矶唐人街的这个Chinatown的一条街啊，在下面呢有一个 Central Plaza， 就是一个 shopping center 啊。它这个免费的活动呢，它有76年的历史的庆祝活动啊，这个活动办了76年了。然后十分的受欢迎，还有呢文化工作坊，有现场的音乐，还有这个美食的餐车，还有啤酒花园和免费的月饼的品尝活动，非常适合的全家参与。去感受一下传统的洛杉矶的唐人街的这种节日的氛围，我觉得这个活动是蛮不错的。如果是有小朋友的家庭呢，可以早一点啊，因为晚上可能也是不太安全，我们还是要讲一讲。那早一点的啊，这个黄昏的时候或者比较早的这种 night， 就是8、9点钟啊7、8点钟的话，去感受一下唐人街的氛围还是不错的。那边有牌坊，有这个比较地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那里。
嗯，是。那其实也会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这边人太多，或者是说有一点点远的朋友哈，您如果不想去驱车去那么远的地方呢，我想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去，是离我们很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Wallyboro 和 Rosemead 的这一条路啊，在这个之间呢整个的这一条街，在9月14号呢下午2:30到晚上的11:00呢，也会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其中这里呢也是包括了很多的灯展啊、文化表演和这个美食的摊位。那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喜欢过节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看一看表演，吃吃喝喝玩一玩，也是去去感受一下我们中华的这个文化的过程中呢，去享受一下美食。那如果想要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在这里计划一下，在9月14号的下午2:30来到这里，早一点过来呢，这个车位啊是免费停车的，也是免费入场的。
它是在 Wanagroove Avenue 跟这个 Ever Avenue， 就是那里这个有一个大的 plaza 啊，
是
那个 plaza 呢，它会有这个。那天晚上还有灯展呢、啊、有文化表演和美食的摊位。
嗯，
好、
啊、
那么这个说到了这个 Rosemead 呢，怎么能不提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叫 Arcadia， 对不对？
是，嗯，
Arcadia 呢也是在9月14号，也周六的下午5:30到晚上的8:30。
嗯，
在 Arcadia 市政府前面的草坪啊、嗯、它就是在 Huntington Drive、
嗯、
那么240号 West Huntington Drive 呢，它有一个免费的这么一个活动哈、啊，然后呢它有传统的月饼和中国茶的品尝，
嗯，
还给亲手的带小朋友制作月饼，还有丰富的舞台表演，儿童的娱乐活动，还有就是特色的摊位和产品，哎，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是在 Arcadia， 也都是我们华人聚集的地方哈。
嗯，
那下面呢给大家介绍这个，就是跟卢米他们家很近了啊。
就是我们生活在东区的朋友呢，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也有玩的。嗯
嗯，他是在这个 Mountain St. Antonio College、嗯、就是我们传统说的这个蒙塞大学的这个停车场啊，
是
Lot B， 他在 Grand Avenue、
嗯、
这个1100号 North Grand Avenue 的 Walnut City，它也是免费停车，是从早上11:00到晚上的7:00，
嗯，
在9月14号啊，这个有它这是个窝呢，这个城市啊，这个华协吧，应该是举办的第二届的中秋节的庆典，它也有很多传统的表演，
是、
什么舞狮啊这些哈，然后有美食的摊位，
嗯，
关键它还有一个动漫车展，
哎，这也是我想跟大家隆重推荐一下的。你会发现哈，刘主播，最近啊，无论是在这个华人工商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华人的各大活动之中呢，这个动漫啊占到了越来越重的一个位置，可能是现在的90后和00后的小朋友真的就蛮喜欢这些动漫的，或者是这个叫几维的什么漫画人物哦，他们真的会 cosplay 各种的动漫人物走在大街上去去炫自己哈、我觉得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吧。
是的，所以呢这个活动真是丰富多彩啊。最后跟大家介绍一个呢、是这个在 West Covina，
嗯，
它的第二届叫中秋节庆典。
嗯，
如果说您这一周啊，你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周末嘛，
嗯，
你没有赶上没有关系。
嗯，
那么威斯科威纳呢，这个城市呢，华人也越来越多，然后呢，他把这个中秋节第二届中秋庆典呢，放在了什么时候呢？放在了下一周的，周六和周日。
嗯，
啊，就是下一周的9月21号的上午11:00到晚上9:00，和9月22号的上午11:00到晚上8:00，
嗯，
是在威斯科维纳的这个 Old Town 啊，就是这个它的历史街区，这个当趟的历史街区，这个大漠旁边啊，它这个很好找，它在 Grandona Avenue 的尽头，
是，
就是有个 Grandona Avenue 的尽头呢，它这两天呢啊做一个中秋的嘉年华，而且呢有200多个摊位，
嗯，
而且呢这个音乐娱乐的表演、美食，还有呢cosplay 的比赛，
嗯，
这个全家人呢一同来庆祝这个中秋佳节。
好的，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些中秋佳节的庆典，希望大家呢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中秋的佳节。
好的，也非常 感谢我们刘主播的这么丰富多彩的介绍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那没关系，我们的节目可以结束，但是我们的欢乐可以继续哈。下周的同一时间，周四中午的1点到2点钟呢，刘畅、Lumi 和赵瑞主播，我们会在节目中再次和大家相会，拜拜。